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3月31日，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华为去年利润增幅为3年最小，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中国决定推迟全国高考一个月，以防止新冠病毒疫情的回潮；特朗普总统此前说要在复活节之前重启美国经济的活动，不过他星期天宣布延长社交隔离到4月底。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周二报告说，尽管受到美国的制裁，但华为去年的智能手机等产品的销售还是取得了2位数字的增长。不过该公司主管称，未来公司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更加复杂化。华为公司的2019年营收报告显示，去年华为的销售增长了 19.1%， 销售额为8588亿元人民币，但净利润增加了627亿元人民币，约89亿美元，增幅只有5.6%，与2018年的增长25%相比回落了许多，这也是3年来华为的最小增幅。华为盈利增速显著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海外销售疲软和美国对华为采取的限制性措施造成的影响。华为2019年财报显示，公司去年在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的销售额下滑了 13.9%， 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销售只增加了 0.7%。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之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华为虽然受到很大的外部压力，但基本业务情况良好，但他警告说外部环境将会更加复杂化。华为的 5G 移动网络设备业务的增长速度只有 3.8%。 美国政府认为华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把华为列入了实体清单。凡是进入这个清单的企业在美国生产的产品以及他们在美国境外生产的其他产品，只要包括美国的技术，其销售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路透社说，知情人士本月透露说，特朗普政府还准备采取其他措施限制华为的芯片供应。美国政府称，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设备进行间谍活动，华为对此予以否认。华为去年在研发方面投资增加了 15.3%， 约1317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推迟全国高考一个月，以防止新冠病毒疫情的回潮。中国疫情虽然已经明显的放缓，但境外输入型病例逐渐增多，发生第二波感染高潮的几率正在提高。中国官方喉舌中央电视台周二报道说，为期2天的高考将推迟到7月7日和8日举行。不过教育部的公告说，湖北省和北京市可根据各自的疫情防控情况研究提出本地区高考时间安排意见，经教育部同意后向社会发布。自从2003年起，中国高考时间都定在6月7号和8月举行。路透社说，高考延期显示中国全力抗疫和恢复正常社交生活这两件事情上存在着纠结。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塔里克·亚塞·雷维奇说，中国延缓了病毒的传播，疫情高峰已经过去，现在的挑战是防止新病例再次大量出现。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认为，亚太地区的疫情还远未结束。中国国家卫健委周二报告说，周一新增病例48例，比前一天的31例有所增加，又有一人死亡。卫健委说，所有新增病例都是输入型的， 这地病例累计是771例。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另外，美国的新冠疫情日益严重，特朗普总统此前说要在复活节之前重启美国经济活动，不过他星期天宣布延长社交隔离到4月底。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多次说，虽然要顾及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但是呢，也必须要兼顾到美国的经济。因此呢，他预测在4月12号的复活节之前，将可以重启美国的经济活动。他并且还说呢，在复活节当天，每个教堂当中将会挤满了做礼拜的教徒。不过呢，在3月29号与白宫玫瑰园举办的新闻简报会上，特朗普总统却改变了他的说法。他说呢，要来延长这个社交距离，也就是 social distancing 的这个政策，达30天，要到4月底为止。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上是怎么说的。
Therefore, we will be extending our guidelines to April 30th.
不过呢，在延长这个社交距离的政策的同时呢，特朗普总统再次做出了预测。他说呢，6月1号将是美国迈向复苏的日子。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We can expect that by June 1st we will be well on our way to recovery. We think by June 1st.
而美国疾病管制中心的传染病专家福奇博士星期天在接受美国的 CNN 电视的专访的时候呢，则是表示说，其实美国最终有可能数百万的新冠病例的病人，并且呢将会有超过10万的人死于新冠病毒。那么这是福奇博士的预测。那在这个白宫玫瑰园的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被问到了这个数字，他说呢，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但是他说呢，如果最终能够将死亡的人数控制在介于10万人与20万人之间呢，那么他认为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出色的工作。那么截至到3月30号星期一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人数已经超过了14万人，而死亡人数将近1500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面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共和党领袖敦促国务卿蓬佩奥采取更多行动，对北京当局掩盖新冠疫情的行为展开调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出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3月27号致函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美国打击中国共产党散播有关新冠病毒谣言的努力。麦考尔议员还敦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考虑采取对北京当局隐瞒疫情的行为展开多边调查。麦考尔议员在他的信中说，借由将当地爆发的疫情造成全球大流行，中国的体制目标在审查任何可能对其政权构成威胁的事物，这正将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麦考尔在信中还说，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一场不实信息的宣传运动，企图将责任推到美国身上，这样的做法正加剧这种可怕的局势。麦考尔议员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还指责，这场颠覆全球秩序的流行病原本情势是可以控制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is was known late November, early December.
不过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普遍批评特朗普总统和行政当局对于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的回应。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共和党人对中国共产党采取调查的做法将会引起种族歧视甚至种族仇恨。继续来听听他怎么说。
Some of these efforts, I think, take on a...
美中两国就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展开外交争斗的同时，也令各界讨论原本就处于低潮的双边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麦考尔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在这次疫情之后美中两国的关系还能够回到从前。继续来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this whole episode, this whole China.
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恶化，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将抗击疫情指导方针延长至四月底。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国会共和党人要求中国对美国的损失和影响承担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纽约市目前是美国新冠疫情的中心，有几万确诊病例，1000多人死亡。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周一，纽约州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6万，死亡人数超过1000，而纽约市确诊人数占了纽约州的将近一半，达32000多人，死亡人数将近800。这是周末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的反应。
A stunning number, and we have lost, and this is so painful.
上周，位于黄浦区的艾姆和斯特医院，24小时内13人死亡，不得不用冷冻卡车保存尸体。医院外，民众则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获得测试。经过911恐怖袭击的纽约医护人员都感到现在的情况更糟糕。
9/11 was nothing compared to this. We were open waiting for patients.
尽管也有恐惧，但他们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夜以继日的工作。
We are scared. We're trying to fight for everyone else's life.
在第一响应者的死亡名单中，有纽约西奈山医院48岁的护士凯莉，纽约市警局48岁的警官迪克森，还有纽约捷运局一名49岁的地铁司机。纽约市警局已有数百人被确诊。纽约市长白思豪估计，最终会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纽约市民被感染新冠病毒。纽约州长库莫预测，纽约疫情的高峰会在未来2-3个星期里到来。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planning.
根据对疫情高峰推测的模型，届时纽约需要14万张病床。美国陆军工程部队在曼哈顿贾维茨会议中心改建的医院已经完成，这是第一批4家改建临时医院之一。特朗普总统又批准了在纽约再建4个临时医院。安维号已于今天抵达纽约曼哈顿，这个有1000张床位的水上医院将减轻纽约医院系统的负荷。周末在曼哈顿中央公园搭起了可容纳68张病床的临时帐篷医院，志愿者医护人员的队伍在迅速扩大，周日已达76000人。包括华人在内的纽约各界都在想方设法为资源紧缺的医护人员捐献资金和物资。保持社交距离、拉平曲线的抗疫策略已见成效。纽约新冠患者住院人数从2天翻一倍，已经放缓到6天，而痊愈出院的人数从3月24号以来一直在不断增加。曾是重症病人的纽约0号病患已经康复出院。纽约州长还宣布了一项通过 FDA 批准的新冠病毒抗体测试。他称此为一个巨大的突破，经过这项测试可以分离出有抗体的人，他们就可以复工复学，这将加速整个社会回归正常。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遏制新冠病毒的严格措施使美国的经济活动突然停止，引发了大规模裁员。美国劳工部上个星期报告说，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空前激增。请听报道。
从3月15日到3月21日的这一个星期里，有近330万美国人申请了失业保险，几乎是1982年创下的纪录的5倍。两个星期前，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还没有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导致企业关闭之前，这一数字是21.1万人，接近半个世纪的最低点。个人理财网站 Bankrate.com 高级经济分析师马克·哈姆里克告诉美联社，这个新的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确实前所未有。
I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nfidence in what we're experiencing right now.
随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裁员肯定会加速。餐馆、酒店、电影院、健身房和航空公司的收入已经崩溃，汽车销量直线下降，许多汽车制造商关闭了工厂。大多数这类雇主都有贷款和其他的固定成本，所以他们为了省钱而裁员。
I do think it's reasonable to expect.
对于最近失业的人来说，有些人陷入情绪低潮，无法适应没有工作的生活。 有些人则努力保持乐观态度，希望困境能够很快过去。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艾里纳尔逊失去了在乔治城的配镜师的工作。
Our boss has pretty much said, you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shut down.
但有两个孩子的艾里说，尽管不确定，他在这次全国共同的斗争中找到了一些安慰。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近日，多国纷纷禁止粮食出口。受到这类新闻的影响，人们对大疫后食品和粮食安全的关注日益提高，但是认知并不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粮荒来了，中国又一个关口来了。中国大陆微信群里最近不断有人发出这类声音，暗示大家储备一些吃的东西。帖子没有被当局删除，有人还搬出据说是毛泽东的话：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几天前，一些国家禁止出口粮食，越南宣布自3月24日起将禁止出口大米，吉尔吉斯斯坦禁止6个月内出口11种商品，主要是粮食与食品，哈萨克斯坦禁止小麦、胡萝卜等农产品出口。中国媒体做出了反应，环球外汇网6月26日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表示，由于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各国民众和政府恐慌性囤积食品，食品通胀可能即将来临，一场全球性粮食危机可能一触即发。新浪财经3月27日社论称，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粮食问题又浮出水面，一些国家开始收紧粮食出口，一些国家抬高出口价格，再加上非洲与南亚地区面临蝗灾的风险，粮食正在成为国际战略物资。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自给率一直保持95%以上，但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其中80%是大豆。就在几天前，北美最近发生华裔民众抢购囤积食品等物资的时候，有中国媒体援引网友的话说，抢口罩还可以理解，抢粮是欺负人家开市客仓储超市可以无限期免费退货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北美粮仓，那里不存在粮荒，只有粮食价格问题。不过，变化的国际粮食市场最新动态对中国是否有影响？哈尔滨市民张达宁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来说没啥太大问题，没有什么短缺，或者是有就是价格的，粮油价格目前还算不算太高，就是蔬菜价格有点高，
是
短缺目前没有，很正常。反正我有这个忧虑，因为这个，咱这个对疫情的影响，估计肯定是影响到粮食生产，粮食产量问题肯定是个有影响。”
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没有观察到这抢货、囤货的这种现象。这超市里的各种商品还是充足的，但是呢，在微信群里头，有一些人强调可能会有危机出现，就是各种基本生活品的短缺，这种现象是完全可能出现的。建议囤一些东西，是吧？生活的必需品，是吧？包括一些粮食、一些罐头食品，是吧？一些日常，反正日常要用的吧，日常要用的这些，包括饮用水啊，这有这种建议。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听从了这个建议，去囤了不少。”
李大同表示，他个人不囤积任何东西，他说不认为有这种危险，超市里特别是米和面全是小山一样的堆着，没见谁抢购这些东西。对于粮荒的恐惧，前广州居民廖建豪对美国之音说：“
我现在在香港生活啊，就我定几年呢去香港，我家里存了一年的粮食，国内的囤粮食的不多，因为
他们都没有这个信息啊，跟他们讲，他们都以为我们疯了啊，以为我们傻啊，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存粮。这个越南向大陆那向禁止粮食出口，大陆知道的人也不多啊，所以他们没有这个防范的意识，没有，完全没有。香港就有。就大陆的就存粮的不多，就可能跟他们受的教育有点关系了。
廖建豪说，他储备的中长期物资是压缩包装类食品，现吃则现买。他说香港的粮食采购很厉害，百家超市已经限购了，每次每人限购两盒鸡蛋，两袋大米。显然对可能出现的粮食供应紧张的预测，民众的认知不同，部分原因在于理性判断依据不足，或者还有官方宣传的因素及所谓的教育。李大同说，
普通民众无法来判定这个形势，你不掌握任何的数据信息，你怎么可能判定会不会全球产生粮食短缺呢？不可能的嘛。最近看到的消息就是说，不少国家开始严禁粮食产品出口，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吧？对，老百姓总是信息短缺的，是吧？无法判定。
李大同认为，目前每个人都是根据生活经验处理这些事情，一般很难判定未来两三年内是否会发生全球粮食短缺的情况，就他个人感觉而言，这种情况不大会发生。不过，环球外汇网的担心是，一些国家禁止粮食出口导致食品危机，结果是否将进一步破坏供应链和贸易流动？报道援引伦敦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蒂姆·本顿的话说：“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种情况在发生。”我们所能预见的是，各国的粮食封锁将进一步恶化。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五角大楼会利用总统启动国防生产法对付新冠病毒的机会，着手解决长期以来美军高度依赖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宣布启用美国在1950年代朝鲜战争时期制定的国防生产法，在当前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强制性要求美国企业生产供应短缺的物资。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副部长埃伦·洛德上星期在五角大楼被问到国防部是否考虑依据国防生产法着手建立医药生产厂，以减少美军对中国药品的长期依赖。他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This is giving us the opportunity to really focus strategically on this critical segment.
洛德女士说，这给了我们机会真正在战略上聚焦这个关键的领域。我们正在针对眼前的危机和长期的问题做出努力，而且跟美军不同军种一起努力。美国陆军在医学研究方面特别有巨大的能力。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密苏里州的联邦众议员哈茨勒尔三月初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大多数部门直接从中国或者通过那些从中国得到药物基本成分的美国药商那里购买疫苗、抗生素和其他药物。假如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情况来对付美国。在众议院军委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米利上将证实，美军的药物需求的确过度依赖中国。哈斯勒尔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中解释了他去年十月与其他议员共同推出的众议院第4710号决议案，谋求解决这项关键问题。
It ha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 a thorough assessment of the vulnerabilities and concerns.
哈斯勒尔说，这项法案要求国防部对这一问题以及美军因此面临的风险做出全盘评估，并要求他们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国内药商生产和提供军方需要的药品。在白宫宣布启用国防生产法之后，哈斯勒议员发表声明，敦促行政当局利用这项授权，确保美军所需要的药品能够在美国国内生产。他希望众议院第4710号决议案 能作为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一部分获得国会的通过，但希望总统直接动用国防生产法，现在就行动，不要等到国防授权法的通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另外，在新冠病毒疫情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共同合作抗击疫情。不过与此同时，特朗普同日还签署了可能使习近平不悦的台北法，这个法案的目的正是要反制中国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霸凌手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在特朗普签署了简称台北法的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后，法案在参议院的原始提案人科罗拉多州联邦参议员加德纳和共同提案人特拉华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库恩斯发表了声明表示赞许。加德纳参议员说，这个跨党派法案旨在强化台湾在全世界的地位，提出这个法案是要回应中国为限缩台湾国际空间及全球外交承认而不断加大的压力和霸凌手段。他说，美国应该运用所有的工具来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这个不分党派的立法要求以全政府的做法来加大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它将对一些国家发出强烈信号，那就是支持中国削弱台湾的行动将会带来后果，它将在美国法律规范下持续为台湾和台湾人民发声。顾问参议员说，他很高兴特朗普签署法案使其生效，台北法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美国与台湾的自由市场民主站在一起。他说，他期盼着寻求更多方式来支持台湾在国际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在推特和脸书账号上贴文对特朗普签署台北法表示欢迎与感谢。他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上有更多参与和贡献，台北法的通过不仅代表美国对台湾国际参与的具体支持，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未来台湾也将继续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享民主、自由与繁荣价值。台北法的目的是要支持台湾的外交地位，鼓励和奖赏那些与台湾加强或升级关系的国家，而对那些采取重大行动削弱台湾安全繁荣的国家，则要求美国改变与那些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外交接触。不过，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之际，法案被认为最有急迫性的是其中关于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部分。台北法第四条款提到，美国的政策应该支持台湾参与那些不要求以国家身份为会员资格，而且美国已经是参与者的国际组织，支持台湾在其他适当国际组织取得观察员身份，只是美国出席这些国际组织的代表，通过发言、投票及运用影响力等方式，为台湾在这些组织的会员或观察员身份发声。条文还规定，美国总统或总统的代表应该在包括领导人峰会及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等双边互动场合表达支持台湾成为前述所有组织的会员或观察员。中国政府对台北法的生效表达强烈不满与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国纠正错误，不得实施该法，不得阻挠各国同中国发展关系， 否则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3月31日，在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华为去年利润增幅为3年最小，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中国决定推迟全国高考一个月，以防止新冠病毒疫情的回潮；特朗普总统此前说要在复活节之前重启美国经济的活动，不过他星期天宣布延长社交隔离到4月底。我们还有其他的内容，欢迎您的收听。首先是国际新闻，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周二报告说，尽管受到美国的制裁，但华为去年的智能手机等产品的销售还是取得了2位数字的增长。不过该公司主管称，未来公司面临的国际环境将更加复杂化。华为公司的2019年营收报告显示，去年华为的销售增长了19.1%，销售额为8588亿元人民币，但净利润增加了627亿元人民币，约89亿美元，增幅只有5.6%，与2018年的增长25%相比回落了许多，这也是3年来华为的最小增幅。华为盈利增速显著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海外销售疲软和美国对华为采取的限制性措施造成的影响。华为2019年财报显示，公司去年在亚太地区不包括中国的销售额下滑了13.9%，在欧洲和中东地区的销售只增加了0.7%。华为轮值董事长徐之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华为虽然受到很大的外部压力，但基本业务情况良好，但他警告说，外部环境将会更加复杂化。华为的 5G 移动网络设备业务的增长速度只有3.8%。美国政府认为华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把华为列入了实体清单。凡是进入这个清单的企业在美国生产的产品，以及他们在美国境外生产的其他产品，只要包括美国的技术，其销售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路透社说，知情人士本月透露说，特朗普政府还准备采取其他措施限制华为的芯片供应。美国政府称，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设备进行间谍活动，华为对此予以否认。华为去年在研发方面投资增加了15.3%，约1317亿元人民币。中国决定推迟全国高考一个月，以防止新冠病毒疫情的回潮。中国疫情虽然已经明显的放缓，但境外输入型病例逐渐增多，发生第二波感染高潮的几率正在提高。中国官方喉舌中央电视台周二报道说，为期2天的高考将推迟到7月7日和8日举行。不过教育部的公告说，湖北省和北京市可根据各自的疫情防控情况，研究提出本地区高考时间安排意见，经教育部同意后向社会发布。自从2003年起，中国高考时间都定在6月7日和8日举行。路透社说，高考延期显示中国全力抗疫和恢复正常社交生活这两件事情上存在着纠结。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塔里克·亚塞雷维奇说， 中国延缓了病毒的传播，疫情高峰已经过去，现在的挑战是防止新病例再次大量出现。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认为，亚太地区的疫情还远未结束。中国国家卫健委周二报告说，周一新增病例48例，比前一天的31例有所增加，又有一人死亡。卫健委说，所有新增病例都是输入型的，这例病例累计是771例。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另外，美国的新冠疫情日益严重，特朗普总统此前说要在复活节之前重启美国经济活动，不过他星期天宣布延长社交隔离到4月底。下面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介绍。
特朗普总统在上个星期多次说，虽然要顾及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但是呢，也必须要兼顾到美国的经济。因此呢，他预测在4月12号的复活节之前，将可以重启美国的经济活动。他并且还说呢，在复活节当天，每个教堂当中将会挤满了做礼拜的教徒。不过呢，在3月29号与白宫玫瑰园举办的新闻简报会上，特朗普总统却改变了他的说法。他说呢，要来延长这个社交距离，也就是 social distancing 的这个政策，达30天，要到4月底为止。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玫瑰园上是怎么说的。
Therefore, we will be extending our guidelines to April 30th.
不过呢，在延长这个社交距离的政策的同时呢，特朗普总统再次做出了预测。他说呢，6月1号将是美国迈向复苏的日子。我们来看看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We can expect that by June 1st, we will be well on our way to recovery. We think by June 1st.
而美国疾病管制中心的传染病专家福奇博士星期天在接受美国的 CNN 电视的专访的时候呢，则是表示说，其实美国最终有可能数百万的新冠病例的病人，并且呢将会有超过10万的人死于新冠病毒。那么这是福奇博士的预测。那在这个白宫玫瑰园的简报会上呢，特朗普总统被问到了这个数字，他说呢，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了这个数字。但是他说呢，如果最终能够将死亡的人数控制在介于10万人与20万人之间呢，那么他认为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出色的工作。那么截至到3月30号星期一中午为止呢，美国境内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人数已经超过了14万人，而死亡人数将近1500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面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共和党领袖敦促国务卿蓬佩奥采取更多行动，对北京当局掩盖新冠疫情的行为展开调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出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3月27号致函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美国打击中国共产党散播有关新冠病毒谣言的努力。麦考尔议员还敦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考虑采取对北京当局隐瞒疫情的行为展开多边调查。麦考尔议员在他的信中说，借由将当地爆发的疫情造成全球大流行，中国的体制目标在审查任何可能对其政权构成威胁的事物，这正将数百万美国人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麦考尔在信中还说，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一场不实信息的宣传运动，企图将责任推到美国身上，这样的做法正加剧这种可怕的局势。麦考尔议员星期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还指责，这场颠覆全球秩序的流行病原本情势是可以控制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That, this was known late November, early December.
不过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普遍批评特朗普总统和行政当局对于美国新冠病毒疫情的回应。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担心共和党人对中国共产党采取调查的做法将会引起种族歧视甚至种族仇恨。继续来听听他怎么说。
Some of these efforts I think take on a,
美中两国就新冠病毒起源的问题展开外交争斗的同时，也令各界讨论原本就处于低潮的双边关系未来将如何发展。迈考尔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认为在这次疫情之后，美中两国的关系还能够回到从前。继续来听听他的说法。
I think this whole episode, this whole China.
美国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恶化，特朗普总统已经宣布将抗击疫情指导方针延长至四月底。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国会共和党人要求中国对美国的损失和影响承担责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钟瑞哲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纽约市目前是美国新冠疫情的中心，有几万确诊病例，一千多人死亡。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给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周一，纽约州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6万，死亡人数超过1000，而纽约市确诊人数占了纽约州的将近一半，达32000多人，死亡人数将近800。这是周末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的反应。
A stunning number, and we have lost, and this is so painful.
上周，位于黄浦区的艾姆和斯特医院，24小时内13人死亡，不得不用冷冻卡车保存尸体。医院外，民众则需要排几个小时的队才能获得测试。经过911恐怖袭击的纽约医护人员都感到现在的情况更糟糕。
9/11 was nothing compared to this. We were open, waiting for patients.
尽管也有恐惧，但他们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们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夜以继日的工作。
We are scared. We're trying to fight for everyone else's life.
在第一响应者的死亡名单中，有纽约西奈山医院48岁的护士凯莉，纽约市警局48岁的警官迪克森，还有纽约捷运局一名49岁的地铁司机。纽约市警局已有数百人被确诊。纽约市长白思豪估计，最终会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纽约市民被感染新冠病毒。纽约州长库莫预测，纽约疫情的高峰会在未来2-3个星期里到来。
What we're doing is we're planning.
根据对疫情高峰推测的模型，届时纽约需要14万张病床。美国陆军工程部队在曼哈顿贾维茨会议中心改建的医院已经完成，这是第一批4家改建临时医院之一。特朗普总统又批准了在纽约再建4个临时医院。安维号已于今天抵达纽约曼哈顿，这个有1000张床位的水上医院将减轻纽约医院系统的负荷。周末在曼哈顿中央公园搭起了可容纳68张病床的临时帐篷医院，志愿者医护人员的队伍在迅速扩大，周日已达76000人。包括华人在内的纽约各界都在想方设法为资源紧缺的医护人员捐献资金和物资。保持社交距离、拉平曲线的抗疫策略已见成效。纽约新冠患者住院人数从2天翻一倍，已经放缓到6天，而痊愈出院的人数从3月24号以来一直在不断增加。曾是重症病人的纽约0号病患已经康复出院。纽约州长还宣布了一项通过 FDA 批准的新冠病毒抗体测试，他称此为一个巨大的突破。经过这项测试，可以分离出有抗体的人，他们就可以复工复学，这将加速整个社会回归正常。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遏制新冠病毒的严格措施使美国的经济活动突然停止，引发了大规模裁员。美国劳工部上个星期报告说，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空前激增。请听报道。
从3月15日到3月21日的这一个星期里，有近330万美国人申请了失业保险，几乎是1982年创下的记录的5倍。两个星期前，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还没有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导致企业关闭之前，这一数字是21.1万人，接近半个世纪的最低点。个人理财网站 Bankrate.com 高级经济分析师马克·哈姆里克告诉美联社，这个新的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确实前所未有。
I have a high degree of confidence of what we're experiencing right now.
随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裁员肯定会加速。餐馆、酒店、电影院、健身房和航空公司的收入已经崩溃。 汽车销量直线下降，许多汽车制造商关闭了工厂。大多数这类雇主都有贷款和其他的固定成本，所以他们为了省钱而裁员。
I do think it's reasonable to expect.
对于最近失业的人来说，有些人陷入情绪低潮，无法适应没有工作的生活。有些人则努力保持乐观态度，希望困境能够很快过去。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艾里纳尔逊失去了在乔治城的配镜师的工作。
Our boss has pretty much said, you know, we're going to have to shut down.
但有两个孩子的艾里说，尽管不确定，他在这次全国共同的斗争中找到了一些安慰。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近日，多国纷纷禁止粮食出口，受到这类新闻的影响，人们对大疫后食品和粮食安全的关注日益提高，但是认知并不平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粮荒来了，中国又一个关口来了。中国大陆微信群里最近不断有人发出这类声音，暗示大家储备一些吃的东西。帖子没有被当局删除，有人还搬出据说是毛泽东的话，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几天前，一些国家禁止出口粮食，越南宣布自3月24日起将禁止出口大米，吉尔吉斯斯坦禁止6个月内出口11种商品，主要是粮食与食品，哈萨克斯坦禁止小麦、胡萝卜等农产品出口。中国媒体做出了反应，环球外汇网6月26日说，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表示，由于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各国民众和政府恐慌性囤积食品，食品通胀可能即将来临，一场全球性粮食危机可能一触即发。新浪财经3月27日社论称，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粮食问题又浮出水面，一些国家开始收紧粮食出口，一些国家抬高出口价格，再加上非洲与南亚地区面临蝗灾的风险，粮食正在成为国际战略物资。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自给率一直保持95%以上，但中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其中80%是大豆。就在几天前，北美最近发生华裔民众抢购囤积食品等物资的时候，有中国媒体援引网友的话说，抢口罩还可以理解，抢粮是欺负人家开市客，仓储超市可以无限期免费退货吧。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北美粮仓，那里不存在粮荒，只有粮食价格问题。不过，变化的国际粮食市场最新动态对中国是否有影响？哈尔滨市民张达宁对美国之音说：“
目前来说没啥太大问题，没有什么短缺，或者是有就是价格的，粮油价格目前还算不算太高，就是蔬菜价格有点高，
是
短缺目前没有，很正常。”我有这个忧虑，因为这个，因为咱这个疫情的影响，估计肯定是影响到粮食生产，粮食产量问题肯定是个有影响。
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
我个人没有观察到那抢货、囤货的这种现象，就超市里的各种商品还是充足的，但是呢，在微信群里头，有一些人。”强调可能会有危机出现，就是各种基本生活品的短缺这种现象是完全可能出现的。建议囤一些东西，是吧？生活的必需品，是吧？包括一些粮食、一些罐头食品，是吧？一些日常，反正日常要用的吧，日常要用的这些，包括饮用水啊，这有这种建议。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听从了这个建议，去囤了不少。
李大同表示，他个人不囤积任何东西，他说不认为有这种危险，超市里特别是米和面全是小山一样的堆着，没见谁抢购这些东西。 对于粮荒的恐惧，前广州居民廖建豪对美国之音说：“
我现在在香港生活，就我近几年呢去香港，我家里存了一年的粮食，国内的存粮食的不多，因为他们都没有这个信息。”跟他们讲，他们都以为我们疯了以为我们傻所以他们都没有什么存粮。现在越南向大陆禁止粮食出口，大陆知道的人也不多所以他们没有这个防范的意识，没有，完全没有。香港就有，就大陆的就存粮的不多，就可能跟他们受的教育有点关系了。
廖建豪说，他储备的中长期物资是压缩包装类食品，现吃则现买。他说香港的粮食采购很厉害，百家超市已经限购了，每次每人限购两盒鸡蛋、两袋大米。显然对可能出现的粮食供应紧张的预测，民众的认知不同，部分原因在于理性判断依据不足，或者还有官方宣传的因素及所谓的教育。李大同说，
普通民众无法来判定这个形势，你不掌握任何的数据信息，你怎么可能判定会不会全球产生粮食短缺呢？不可能的嘛。最近看到的消息就是说，不少国家开始严禁粮食产品出口，不知道是为什么，是吧？这老百姓总是信息短缺的，是吧？无法判定。
李大同认为，目前每个人都是根据生活经验处理这些事情，一般很难判定未来两三年内是否会发生全球粮食短缺的情况。就他个人感觉而言，这种情况不大会发生。不过环球外汇网的担心是，一些国家禁止粮食出口导致食品危机，结果是否将进一步破坏供应链和贸易流动。报道援引伦敦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蒂姆·本顿的话说，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种情况在发生，我们所能预见的是，各国的粮食封锁将进一步恶化。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说，五角大楼会利用总统启动国防生产法对付新冠病毒的机会，着手解决长期以来美军高度依赖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宣布启用美国在1950年代朝鲜战争时期制定的国防生产法，在当前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强制性要求美国企业生产供应短缺的物资。国防部负责采购的副部长埃伦·洛德上星期在五角大楼被问到国防部是否考虑依据国防生产法着手建立医药生产厂，以减少美军对中国药品的长期依赖。他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This is giving us the opportunity to really focus strategically on this critical segment.
洛德女士说，这给了我们机会真正在战略上聚焦这个关键的领域。我们正在针对眼前的危机和长期的问题做出努力，而且跟美军不同军种一起努力。美国陆军在医学研究方面特别有巨大的能力。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来自密苏里州的联邦众议员哈茨勒尔三月初对美国之音说，美军大多数部门直接从中国或者通过那些从中国得到药物基本成分的美国药商那里购买疫苗、抗生素和其他药物。假如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中国可以利用这个情况来对付美国。在众议院军委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证实，美军的药物需求的确过度依赖中国。哈茨勒尔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中解释了他去年十月与其他议员共同推出的众议院第4710号决议案，谋求解决这项关键问题。
It has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 a thorough assessment of the vulnerabilities and concerns.
哈斯勒尔说，这项法案要求国防部对这一问题以及美军因此面临的风险 做出全盘评估，并要求他们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国内药商生产和提供军方需要的药品。在白宫宣布启用国防生产法之后，哈斯勒议员发表声明，敦促行政当局利用这项授权，确保美军所需要的药品能够在美国国内生产。他希望众议院第4710号决议案能作为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一部分获得国会的通过，但希望总统直接动用国防生产法，现在就行动，不要等到国防授权法的通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另外，在新冠病毒疫情中，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共同合作抗击疫情。不过与此同时，特朗普同日还签署了可能使习近平不悦的台北法，这个法案的目的正是要反制中国在国际上孤立台湾的霸凌手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四，在特朗普签署了简称台北法的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后，法案在参议院的原始提案人科罗拉多州联邦参议员加德纳和共同提案人特拉华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库恩斯发表了声明，表示赞许。加德纳参议员说，这个跨党派法案旨在强化台湾在全世界的地位，提出这个法案是要回应中国为限缩台湾国际空间及全球外交承认而不断加大的压力和霸凌手段。他说，美国应该运用所有的工具来支持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这个不分党派的立法要求以全政府的做法来加大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他将对一些国家发出强烈信号，那就是支持中国削弱台湾的行动将会带来后果。他将在美国法律规范下持续为台湾和台湾人民发声。库恩参议员说，他很高兴特朗普签署法案使其生效，台北法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那就是美国与台湾的自由市场民主站在一起。他说，他期盼着寻求更多方式来支持台湾在国际事务上发挥积极作用。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在推特和脸书账号上贴文，对特朗普签署台北法表示欢迎与感谢。他说，台湾是世界的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在国际上有更多参与和贡献。台北法的通过不仅代表美国对台湾国际参与的具体支持，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未来台湾也将继续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享民主、自由与繁荣价值。台北法的目的是要支持台湾的外交地位，鼓励和奖赏那些与台湾加强或升级关系的国家，而对那些采取重大行动削弱台湾安全繁荣的国家，则要求美国改变与那些国家的经济、安全与外交接触。不过，在新冠病毒疫情全球蔓延之际，法案被认为最有急迫性的是其中关于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部分。台北法第四条款提到，美国的政策应该支持台湾参与那些不要求以国家身份为会员资格，而且美国已经是参与者的国际组织，支持台湾在其他适当国际组织取得观察员身份，只是美国出席这些国际组织的代表，通过发言、投票及运用影响力等方式，为台湾在这些组织的会员或观察员身份发声。条文还规定，美国总统或总统的代表应该在包括领导人峰会及美中全面经济对话等双边互动场合表达支持台湾成为前述所有组织的会员或观察员。中国政府对台北法的生效表达强烈不满与反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这个法案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国纠正错误，不得实施该法，不得阻挠各国同中国发展关系，否则必将遭到中方坚决反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